今天的读经是诗篇第62章第一节到第二节。我的心默默无声，专等候神，我的救恩是从他而来，唯独他是我的磐石，我的拯救，他是我的高台，我必不很动摇。马可福音第6章第31节到第32节，他就说，你们来，同我暗暗的到旷野地方去歇一歇，这是因为来往的人多，他们连吃饭也没有功夫。他们就坐船，暗暗的往旷野地方去。
弟兄姊妹，圣子平安。每个敬拜的日子，其实都是感恩的日子。我们前周讲了这个，在投靠主的人有福了。这个福里面有一样福，就是恩刷加恩。其实这个出埃及记第20章的开始呢，就说上帝吩咐这一起的话，说我是耶和华你的上帝，曾将你从埃及为奴之家领出来。这在宣布他叫我们要遵守的诫命之前呢，这句就是一个提纲。也就是说明啊，我为什么叫你来遵守我的诫命呢？因为我耶和华你的上帝是将你从埃及为奴之家领出来的，这就是对于我们来讲，也就是说是救赎的恩典啊。这个救赎的恩典在你身上，所以你今天对我的顺从呢，是你对恩典的一个回应啊。我是耶和华啊，你的上帝。那么十条诫命的第4条呢，说安息天呢，他就讲到创造。所以我们说上帝在我们身上的恩呢，救赎的恩啊，创造的恩。我是耶和华你的上帝啊，曾经你说埃及为奴之家领出来啊，耶和华又是我们的创造主啊，在六日之内造天地海和其中的万物。这样我们用我们的生活来回应主的恩典，这是呢上帝给我们这个感恩的这个日子。不论时间，因为我们是一个恩典的领受的器皿，我们这个人整个都是满了主的恩典，没有其他的，除了恩典以外没有别的。我们是承载恩典的一个器皿，这个里面装的都是他的恩典。经常说我们的动作、生活、存留哪一样离开主的恩典。所以有位老人家，我记得很深刻的，那天在路上的时候听到有人说，这个老人家说，你今天又去做礼拜啦。这个老人家回答的真好，我现在都记得很深刻。他说，上帝给我这么多的时间，我用一天时间来敬拜他还多吗？是的，你所有的时间都是主给你，主要叫你走你就走了嘛，收回了气一收回就没有了。我们活在世上所有的时间都是他给你的，老人家说我用一天时间来敬拜他，这不是应该的吗？觉得这太少了。所以有着这种心情来讲呢，他就我今天来主名敬拜不是我有什么功劳啊，那是主给我恩典的一个回应。是感恩，今天我们有这样的机会，让我们来敬拜他啊，能够来歌唱、来赞美，用声音、用我们的言语来向他感恩，这是给我们的福气。是，只要有能够感恩的人，是恩撒加恩啊。这个在这个不论是奉献，不论是圣日，不论是我们饮食，上帝给我们在某一部分，在你最爱的那一方面，对他都有所回应啊，这是感恩的一个回应。今天我们在这面去分享一个题目，就是细拉啊。细拉在圣经中间出现呢一共71次。这个大部分在诗篇里啊，除了哈巴谷书里面以外，大部分出现在诗篇里面。 那么有大卫所写的这个希拉呢，一共有占一半数了，有35次。这个希拉是什么呢？希拉就是音乐上面的一个需要啊，它就是个休止符了，就是我们那个用简谱来讲，就是个零哈，就是个圈，一个圆圈呢，就是表示这里是停的，这一排不用唱，没有声音，这个就是希拉啊，这是希拉。其实我们在属灵上面，我们读的刚才这个经文呢，我就是用这个经文来表达啊，我们要默默无声等候耶和华，这个默默无声就是希拉。就是你在那里安安静静的等候，还有一个是耶稣叫他们说我们来歇一歇啊，叫我们说我们来歇一歇，到旷野去歇一歇，就是放下工作，我们现在呢安安静静在这里歇一下，这就是希拉啊，在属灵上面就是这种表达啊，这种一种表达。那大卫是一个伟大的一个人物啊，我觉得大卫，我们很喜欢他，我觉得他是很丰满的一个人啊，他是很接近于我们常人的一个人啊，他多才多艺，他是勇士，又是君王啊，又是领导者，又是家庭里面一个成员，他的儿女的这个感情啊，各方面啊，都是很好的。他的人生有高峰有低谷，像一首歌很优美啊。他的高峰啊，好像是这个把哥利亚杀了，那是他的人生的高音啊。如果用一首歌来表达呢，他是高音，最高音啊。后来呢也跌到这个低谷啊，最黑暗的低谷。这样呢，他的人生学得很动人呐啊，很动人呢。他呢是个音乐家啊，他弹的琴，我不知道他弹琴弹得多好啊，连这个扫罗被魔鬼附着的话呢，以后请了这个大卫一弹琴呢，魔鬼就逃掉了。我像这个琴声里面所发挥出来那个灵感呢，那个优雅的这个声音啊，这个魔鬼都怕。这个大卫是个很了不起的一个人啊，很了不起的人。那么说大卫他写这个诗歌的时候呢啊，他有一种啊停顿啊，也用到这个希拉啊，用希拉。这个我们有首歌大家可能会比较熟悉的哈，是无一人啊，就是没有一人像我救主耶稣。无一人，无一人啊！那个无一人后面有个休止符的，无一人，无一人。好，就是说这个里面，这个你说这个音乐上面有这么一个表达呢，就是说虽然这个后面没有延长出来唱，但是呢，更加这个诗句的有力量，更加有力量。这是音乐上的这个需要啊。刚才我讲这个音乐的需要，我查到一个资料哈，说这个美国这个有一个作曲家叫约翰坎奇啊，他写了一首钢琴曲，他的曲名叫做4:33。写了一首钢琴曲4:33。那么其实呢这首钢琴曲呢没有一个音符。用我们现在如果把它讲呢，它这个希拉的休止符呢就是有4:33那么长。4:33那么长。那刚刚进去要买了票进去的那个听众呢，看到这个钢琴家上来演奏了，他的手放在这个键盘上，等一直等了1分2分，没有声音，一直等，大家都觉得奇怪。后来好，到4:33一掉呢，他起来了， 谢谢大家，我为你演奏的这个四分三十三秒呢，已经完成了。哎，哦，原来这里没有一个音符，没有音符，那将来听什么呢？啊，当然有人会争论的，对这个有的争议的。为什么要写这首歌呢？据说了，这个坎奇曾经到一个无声的世界，我们制造一个无声世界，我们就是神国的世界。另外，就是半夜很静的时候，也是有声音听到的啊，不会没有声音的。真正进到无声世界呢，是很特殊的，也蛮这个经历我们都没有经历过。据说如果到无声世界里一根针掉下来，你都觉得像地震一样。他到了这个无声世界里以后呢，他发现呢，哎，平时没有感觉到的东西，他发现我们身上最高的音，哎，当然作曲家们就说音乐上的事嘛。他说我们身上最高的音是神经系统它的运作。我们身上的低音呢，是我们循环系统，就是我们的心脏这血液循环系统。他感觉到我们身上的所有平时感觉不到的东西都能够感觉得到，感觉得到。他希望呢，通过这么四分三十三秒呢，让大家在一个无声的寂静的一个时间里面去什么看听听天籁之音吧。听听天籁之音吧，我们没有人的弹奏呢，但是这个四分三十三秒呢，让我们来看看这个大自然里面，让我们所听到的，听听大自然里听到的这些音乐啊，让我们去欣赏。说我们中国有句话说，天地有大美而不言呢，啊，天和地虽然这么美丽，但是它没有一句话，它无声的来告诉你，啊，上帝的能力创造。他没有声音，叫你能够在无声世界里面去欣赏上帝给你的美。那么音乐上有这么个需要，所以希腊啊，我们再讲第二点呢，环境上的需要。我举了个例子啊，这个例子是大卫所写的诗篇第三篇。这个诗篇第三篇里面有三个希腊，有三个希腊。这首歌有可以唱的，是有这个曲谱的，这有人创作了。这个大卫写这篇诗篇的原因呢，是亚沙龙造反，啊，亚沙龙造反有目的的啊。这亚沙龙造反以后呢，大卫以后在这种心情下面写诗篇第三篇，他说：“耶和华，我的敌人何其加增！”有许多人，哎，敌人这么多，我的儿子都起来造反，啊，都起来造反。他说，我的敌有许多人起来攻击我，有许多人议论我说他得不着神的帮助，这是很现实的嘛，啊，这个时候儿子都在逼迫你呢，那些人就很多人就趁势来攻击了。他说，他得不着上帝帮助，上帝怎么不与他同在呢？啊？在那里议论，在那里攻击，在这一段这个心情下面，后面用了个停顿，用了个停顿，也就是说，他要让自己心情静一下。上帝，我在你面前静一下，静一下以后，哎，情况就不一样了，情况就不一样了。他这个心情就从什么，从阴天就转成晴天了。他说：“但你耶和华是我四围的盾牌。”是我的荣耀，又是叫我抬起头来的。我用我的声音求告耶和华，他就从他的圣山上应允我。大家知道，上帝大卫在这里又安排一个希腊，他那里一个转折，他一个希腊做他的转折。当时有议论我、攻击我、来嘲笑我的时候，我的眼睛不看他们了，我要来看看你。你耶和华是我四围的盾牌，是我的荣耀，又是我叫我抬起头来的。啊，我今天呢，也向你那里看。啊，这里又用一个希腊，安排个希腊以后呢，他说：“好，我现在可以安心了。 我躺下睡觉，我醒着，耶和华都保佑。啊，下面说啊，他说虽然有城外的百姓起来攻击我，我也不怕。啊，耶和华啊，求你起来，我的神啊，求你救我，因为打碎了一起仇敌的腮骨，啊，敲碎了恶者的牙齿。后面呢，他说救恩属于耶和华，这是他向主的赞美。啊，哎，后面又放了一个希腊。环境会让人带到一个环境有领导人的时候，有的时候人呢会乱，啊，会乱，心会乱。环境没有变，这心就已经怎么已经乱了。大卫这个时候心环境没有变嘛，敌人还是这样的敌人嘛，但是心已经变了啊。他在上帝面前一停顿，一有希腊的功夫以后呢，他马上就感到有力量了，眼睛就转向能力的源头，啊，环境就在他心里就改变了嘛。这个环境对我来讲，我可以躺下睡觉了，可以安安心心睡觉，我不必失眠了，我又不必焦虑了，因为呢，上帝与我同在，上帝与我同在。这是基督徒啊，在环境面临的时候，我们心灵要保持一个默默无声的一种状态，专等候。上帝啊，等候上帝，着急没有用的啊，这个摩西那个时候到红海边上也是说，你们不安静，不要作声，看今天耶和华为你们行什么大事，大家不要吵闹。在红海边上，他拿起那个杖呢，红海的水就分开啊。人里面那个乱呢，就是因为心乱了，所以环境就更乱。环境就更乱。那一个会等候的人呢，像大卫一样，在天崩地裂的时候呢，他也是这么一个精神啊，乱了没有用。我们讲到这个大卫的这个经历的时候，我说大卫这个才能啊，他的才干啊，他的信靠啊，都能够融合在一起啊。亚沙龙造反以后，他逃难逃出去的时候，你说心里乱吗？当然，应该说很乱了。这个还有什么？这么还有什么？办法去对付吗？他逃离耶路撒冷出来以后，一边披头散发啊啊，披麻蒙灰了，一边哭呢，一边上这个橄榄山。那你就知道他这个哭是什么？哭就是在主面前的希拉嘛。在主面前祈祷，他的心呢，静静的等候上帝。哦，这个时候呢，哎，心一静下来以后呢，他里面就有什么，就有力量了。这个环境虽然对我是这样呢，但是他马上就清醒过来了。所以来了一批人，啊，来了一批人，哎，祭司来了，啊，祭司抬着约柜啊，比如要来了，哎，大卫就哎，心里就有安静的力量，叫祭司他说你回去吧。约柜不能跟我漂流，你回去吧。你帮助我呢，就是从耶路撒冷城里面把消息送给我，就是这样交给他一个任务啊。他没有说今天我有信心，我什么都不管了啊。凭着上帝来怎么处置我，没有，他有计划啊。后来他的好朋友来了，户筛来了。富财好朋友，很忠心的好朋友来，要来投奔他，跟他走。大卫说：“你回去吧，你回到耶路撒冷，你去同我的儿子讲，你现在要去做他的军师，因为他是很有才干的一个，资历很深的一个人。你去跟他讲，你就说你投靠他，你把他那里所有的知己知彼嘛。”你把他的情报告诉我，那我可以做应对。那个户筛就照着大卫所讲的去怎么去做。你说大卫心里面有这个安静的心，有细拉呢，披头散发，一边哭一边上橄榄山，那就是安安静静的等候。我在上帝面前，我的眼睛转向上帝吧，看看。啊，这是有信心的伟人啊，他所做的一事情。所以每个环境领导人的时候，我们心里应该有希腊，啊，我们埋怨呢，激躁了，啊， 在那里暴跳如雷了，惊慌失措了，什么都不是，应该什么有一个安静的心，默默无声，在那等候上帝怎么样给我们引导。啊，这环境的需要也有希腊。第三点是工作的需要。耶稣在开始工作之前有一个过程啊，这个倒不是4分33秒，他是40天啊，他是40天。这个40天，经常用句话说，圣灵把耶稣推到旷野里去啊。这个不是耶稣啊，圣灵要他安排要他去。在那里禁食40天，啊，禁食40天，大家知道这个没有开始工作之前，这是上帝给他的预备，工作上面需要啊，所以40天以后呢，撒旦不是来试探了嘛，啊，试探得胜以后，耶稣就开始工作嘛，啊，这是工作。这个40天有什么意义呢？就是心灵的预备，也就是里面有一种什么坚固的这个力量。去支持他，啊，去支持他。我们，这个黄石公园呢，黄石公园有个老宗师泉，哈，去看呢一定会看的是喷泉。这个喷泉不是一直在那里喷，啊，它是有一段时间啊，没有喷了，你说它没有喷了啊？是干什么吗？啊，没有喷，当然喷的时间没有那么长，但是呢，停顿的时间比较长。那喷的是什么？因为它要积蓄力量。这现在听说老宗师泉也不是那么老实了，哈，这个间隔的时间可能有点不规矩了。听说这个黄石公园以后可能要火山爆发了，这些都是后话了。就是说这个积蓄力量的这个过程呢，看它是安静的，但是它要喷发出来呢，需要这个有这个积蓄力量的过程。所以安静不是不好。啊，你看一个人滔滔不绝他很浅显的，很浅显的。啊，嘴巴讲个不停啊，要彰显。其实呢，有些人相对无语，可能讲话虽然不多，但是里面呢是有很深的见地，啊，那么这个积蓄力量呢，火山就喷发，这个喷泉就喷发，上帝呢，那耶稣到旷野里40天，也就是一个心灵的预备，啊，还有呢，好像这个在以利亚在加密山上这么一件大事情，做了以后呢，做之前呢，上帝叫他到什么基利西去什么，在那里灵修了，啊，基利去灵修了。这个时候，这个话是叫以利亚去宣布的，对亚哈王说，啊，如果我不祷告呢，3年里我就不会下雨，就这样讲的。话是他来宣布的，宣布好了以后，知道以后上帝要让他有工作给他做。工作给他做，上帝叫他到基利西，啊，就隐身了吗？以利亚一生中就做这么一件大事情，最大的事情。后面那个事情呢，是找继承人啊等等啊。那么，最大的一件事情就是加密山上的事情，啊，一生一世就做这么一件大事情。在做这么一件大事情的时候，预备他呢到基利西啊，哦，喝基利西的水，有乌鸦来预备给他什么食物？你看乌鸦好聪明的啊，乌鸦好聪明。这个乌鸦呢，饼啊、肉啊，叼来给他吃啊。上帝用这样奇妙的方法来养活他。到基利西的水干了以后呢，又叫他到撒勒法的穷寡妇那里过了一好长一段时间。这些过程是什么？就是隐藏嘛，就是隐藏啊。这个心预备好啊，有力量，所以这个过程是不可少的。也就是说，在 以利亚的希腊过程中间，他能够在上帝面前得着能力去完成一个时代的使命啊，是他在当时的这个环境中间能够起来高举上帝的名。你说一个人面对这么多的假先知，850个假先知啊，面对当时的君王啊，面对当时被盗的百姓啊，一个人啊，当然在他感到一个人，上帝说还有其他人被上帝保守啊，在出来工作的时候就是这么一个人，在站在这个加密山上，他能够把上帝的名啊，能够要众人都看见。重新从被盗的黑暗里面，把他们拔回来，这是伟大的工作啊！但是他有一个希腊，他是需要安静在上帝面前的功夫啊。第四个方面呢，是造就的需要。人是一个器皿，需要造就，需要雕刻。这个要造作的，经常说这个我们是上帝手里的工作，在耶稣基督里面造成的，也造成这个产品，这个产品好不好啊？我们说上帝是窑匠，我们是瓦器，用的也是这个意思啊。我们是个上帝要怎么样造我们，我们要放在他的手里被他所塑造，这个我们是个器皿，要造作我们成为一个有用的人。有段时间神学上面讲到什么半成品啊、成品啊等等讨论啊，我们不论如何，我们是上帝手中的工作，我们要被上帝造成一个什么好的成品啊，好的成品。就像保罗家在大夫人家有各种器皿，有金器、银器，做贵重的器皿。有木器、瓦器，当然，保罗这样说的意思，不是说木器、瓦器也是得救的。保罗就是说，在大户人家里面所需要的是金器、银器，是贵重的器皿；在上帝的家里呢，是要做贵重的器皿。我们不能够做木器、瓦器，啊，我们要做贵重器皿，在上帝里能够被他造就而成的。那这个造就过程中间呢，又遇到细拉了。上帝要用到希拉在我们身上啊，让我们能够静静地退到耶稣里面来，才能够得造就。我举这个例子呢，啊，就是摩西了，啊，就是摩西了。但摩西这个人生呢，大家都知道，把他120岁年分成三个阶段，都是40、40、40。圣经对四十呢有特别的一个这个运用啊，还有摩西这里有三个四十啊，这个以利亚呢仗着饮食的力量呢走了40天啊，到何烈山啊，耶稣呢在旷野里面禁食呢40天啊，对这个四十呢，圣经上面有很多方面的表达啊，很多方面表达。这摩西人生有这么三个事实。第一个事实呢，这是个毛胚啊，我们用如果用塑造了造就来讲呢，这个是一团泥，这个泥呢放在哪里，它是在王宫里面40年呢学了埃及人的军事学问啊，领导才能什么都学好，他要什么吸收大量的知识啊，为了什么？为了以后能够做一个什么？做一个有用的人。啊，当然了，这些预备也是需要的，啊，也是需要的。但是呢，最重要的预备还在后面，还在后面。那个时候经常说他说话行事都大有才能，不用说了，大家一看这个人风风光光的，啊，风风光光的。他一出来，哪个人不佩服他？讲话有才能。做事情有才能，有领导才能，有口才，就是一个什么做君王的料，做君王的料，学了埃及人一切的学问， 不用说王宫里面了 这个做君王的人，这个老师是最好的老师嘛，有各方面的知识来什么来培养他，学了四十年，他觉得自己可以了，可以了，所以呢，他会什么？觉得自己我有领导才能，我能够去什么？去领导这个以色列百姓出来的，就是这样吗？那看到一个埃及人欺负以色列人，他就动手了嘛，就动手了嘛。他说我是要为以色列人出气的，所以他动手打了那个埃及人，把他打死了，就打死了。他以为这样做事就是我的工作的开始，哪里知道呢？又发现两个以色列人吵架，那他觉得不可思议，我们都一同在这里做奴隶的，我们苦受的还不够吗？我们对自己同胞还不同情吗？为什么我们自己要吵架呢？所以摩西就去劝劝他们，劝劝他，有人不领情啊，你这么，你要打我们啊，像打这个昨天那个埃及人一样把他打死啊。摩西就知道我原来是暗暗中的事情，我以为不会败露的，哪里这么一来就败露了，我都在这待不下去了。那么摩西就逃了。四十年就到这里结束了。以后进入一个旷野时间，旷野时间里面，你看看这么一个王位继承人，到了米甸旷野，在那里找到一个妻子希布拉，后来在这个米甸祭司家里，就在那里怎么有做什么工作？做牧羊，大材小用。不用说了，这个大材小用的不知道用到什么地步了。你说这么一个打比方讲，现在几国的女人都会假的，有什么博士头衔有几个的，这个人在那里牧羊在那里牧羊干什么我们知道摩西倒还安心的，我想摩西没有路好走了，他在这里牧羊，你到哪里去吗？结果牧羊时间一牧羊的牧了四十年。我想这个牧羊的过程中间，上帝预备的这个四十年的时间，消磨他什么？消磨他那些什么？那些不应该有的血气的，属于自己的，就是那个毛胚啊，要把它什么？要修理好，就像一块石子。我们说石子级，就是因为光滑的石子是拿来打死那个哥利亚的，这个石子是光滑的，是在溪水里面流了，冲洗了以后没有棱角了，不会出草，不会出草了。所以这个摩西在那个旷野时间四十年的时间，他除了仰望深空，仰望天空和上帝讲话。和上帝讲话，和上帝交通以外，就是牧羊了。这个牧羊的功夫给他什么？他要做个好牧人，在这里做牧羊的，给他做个好牧人，他要对羊群要看顾，无微不至，要用爱心来对他。不可能像这个王宫里面出来那个时候拳头拿去打嘛，也不能说这只羊我看不惯我就把它打死了，不可能嘛。不可能嘛，他对羊群要好好照顾嘛，软弱的要抱在怀里嘛，有病的要医治嘛，走不动的要慢慢跟他走，所以这些羊群呢，是他心灵里面给他牧羊以后，他心灵里面就什么，就体贴有爱心，我怎么样要做好我的牧羊事情，我要把这些羊群把他看顾好，这是牧羊的职责，他要做个好牧人。好牧人，感谢主。到了这个时候呢，四十年过去了，这个休止符呢更长了，不是四分三十三秒比耶稣基督在旷野的四十天呢还要长，这个它是四十年。 这个四十年的细拉功夫啊，这个细拉功夫啊，让这个摩西呢被磨练成一个什么？里面一个很温柔的。我们前次讲上帝的评语里面讲，是给摩西的评语是：摩西为人极其谦和，胜过世上的众人。哎，给他磨成这么一个啊，为人极其谦和的一个人。好好，大家就知道这个在旷野里面，上帝召摩西去的时候，他给他看几个异象，荆棘被火烧烧不了，摩西去呢，上帝就向他显现，告诉他要叫他去把以色列人领出来。把以色列人说，现在我交给你一个任务，哪里知道，默默无声四十年，这个时候上帝交给他一个任务，说我要去叫你把以色列人领出来，原来他这个心愿我现在要去完成了。这个摩西这个时候，那我不可能，我这个人就是会牧羊，其他事情我不会做。上帝说可以。一个人觉得自己可以的话，可能是不可以；一个人觉得自己不能够了、不可以了，上帝说你可以。奇妙就在这个地方，人都自告奋勇的说可以。我已经讲了，我说有些亲戚人很羡慕要做传道人啊。他对我讲，他说赵牧师，我说这个传道人很威风啊，他就这样讲，传道人很威风啊，站在这个讲台上面，他说下面大家都看你呢啊，我觉得感觉很好。这个成年人呢，他觉得自己可以，有点口才的，这个成年人倒是有点口才的。我跟他说，我说青年人呢、我说这个做传道事情啊，不是说你觉得自己可以做就可以做，我说这是上帝要呼召你的，没有呼召呢，你做不了的，你不知道怎么样算是传道人，不是在讲道上面威风啊，大家看看我就觉得很得意啊，你做传道人要去牧养的，你要进入生活的，要来表现基督的，你要忍耐的，有各方面。我说这个事情是上帝如果没有叫你，你没有呼召你，你不要以为自己就可以了。当人以为自己可以，其实呢不可以。摩西四十年以后，上帝说他可以的，他觉得自己不可以。哎，他说我不够。其实这样的人是够了。人的力量，从希拉里面所获得的力量，从在安静在上帝面前所得的力量，能够使他什么？能够有力量走前面的道路，有前面的道路。人是必须是这样，不可能啊！上帝造人也是这样。哦，休息，一个会休息的人才会工作嘛。是上帝造人也是这样，一个人能够有心绪才是工作，一个唱歌的人也保护嗓子嘛，也不会说我要一直唱，我是歌唱家我就一直唱，那不可能，你嗓子要保护好。那么希拉就是在上帝面前领受这个工作，领受这个能力。我说这个汽车啊，造这个汽车的时候呢，这个开得很快，越快越好啊，觉得速度一下子上去，跑得越快越好。但是呢，制造汽车的时候呢，要考虑到跑快的车要怎么去刹车，好，这是肯定要这个一静一动嘛，一静一动一定要配合，不配合好这怎么可以呢？我呢碰到过我们说耶稣说这个叫我们 不要叫我们遇见试探，救我们脱离凶恶。我的一生中间呢，有几件事情记得住的。一次呢，是在那个青年时候到一个教会里去，到那个教会里，那是走小路嘛，这个脚上面都是泥土，这个呢，那到了已经晚上了。那个弟兄说：“那你到后面洗洗脚，后面有个水井。”我是第一次到那里，我以为水井呢总是有个井田啊，哪里知道他这个水井好像池塘一样的。我呢晚上看不见面，一脚就踩到池塘里，就掉在池塘里。我不会游泳的，是旱鸭子。哎，这个弟兄后来刚刚来是出来看看，哦，怎么人不见了？下来就把我抓上来啊！这是我啊觉得一次啊。第二次呢，我记得骑那个摩托车，那是小路骑摩托车。哎，摩托车对面骑过来呢，我也是摩托车这样开过去呢，对面那个人开过来的手把呢，摩托车的这个把手呢，就穿到我这个衣服的这个袖口里面去。哦，感谢主，我这个衣服不牢固，这个缝呢就裂掉了，裂掉了嘛，好的，如果这个不裂掉呢，不知道会出什么事情啊。我有的时候想，这个不完美呢，也是使你能够更安全啊。人在世上有许多不完美，是弱势的东西，这个弱势的东西可能是保全你的性命啊，可能是给你安全，给你安全的哦。打比方了哦，有的女人哦要整容啊，要搞得漂亮，其实你这个不漂亮可能啊，可能还是好事啊，使你更安全。那有时候你的这个某一方面这个比较弱势呢，可能对你自己更好啊，免得你骄傲啊，免得你骄傲。还有一次呢，十几年前吧，啊，我开车嘛，那个车是拿去修了，修了以后呢，那个车厂就说你来试试吧，你试试车吧，修的怎么样？啊，我太太是我的教练嘛，她坐在旁边呢。那我那个车修，要开，开到那刚刚要下坡那个地方，一发现呢，刹车没有。最可怕就是刹车没有了。如果刹车就踩到底也没有，哎呀，好的，我现在回想来都是后怕。那个时候这个前面刹车没有了，车在动啊，一直在那里动啊，你有什么办法去把握它啊？没有办法，前面如果有车来，如果前面有人，那我怎么样？那就不是要闯车祸嘛，要马上就出大事情了嘛。好的呢，我也靠，也记得了，怎么要靠那个路边呢？靠，正好没有人呢，就在路边碰上去了，碰到这个路沿呢，就停下来。后来是怎么样开会到修理厂，我现在都想不起来。一个人会开一个车能够走的，一个人不会刹车的，那不可能。一个用拳头去打人的人，像这个摩西一样，用拳头那去打人，他工作有能力，说话有才干，什么都能够呢。他如果不会安静，不会去思考，不会去安排自己怎么样去做一些能够正确的事情，这样一个人有什么用呢？上帝拉摩西在旷野里面经过40年的这个希拉呢，上帝说你现在可以去工作，去工作，造就他成为这么个有用的人，成为一个有用的人，啊，所以摩西以后的40年呢，那些以色列人就是羊嘛，就是他的羊嘛，就是他牧羊的小羊一样的嘛。那些羊无论怎么样不听话，他要很耐心的知道去带领他，去引导他，啊，所以摩西为人极其谦和，他在旷野里面学了几个字。品格上面造就成一个什么极其谦和的人，这个40年是他生命能够得到照亮，这就是他的成功。上帝给你安排个希拉，就是使你能够 做一个有用的人。所以默默无声好，默默无声好啊，话多了倒不一定好。我们在主面前能够成安静的心来细细的去思考。第五点是启示的需要，启示的需要。两个例子吧。一个例子就是保罗，保罗从逼迫教会以后，在大马色的路上借光。后来呢，保罗即使自己讲，他借了光以后，他有个过程。这个过程是阿拉伯旷野里面，他说有三年时间，当然不一定是三年满的啊，有一段时间，在这个时候呢，不是和人交通，他是和上帝交通。所以保罗他的话，他说我现在所领受的真理呢，我的道都是从启示来的，不是人教导我的。加玛列他的大师傅加玛列给他的教导，啊，是犹太传统。犹太教传统里面的一些讲法，那些理论，但是保罗从那个环境里面出来，脱胎换骨，他思想上面全部都是什么？要创新了，完全是接受上帝给他的恩典，所以保罗成为一代伟人呐，能够完成上帝给他的一个工作。上帝给他的工作是什么？做外邦人的使徒，这个职业啊，这个任务，这个身份啊，我要拣选你做外邦人的使徒。好，这个任务啊，重的什么程度？重的不得了的重。外邦人在犹太人眼中看来是什么？不接近的嘛，啊，你彼得也都是这样想的嘛。那个异象给他那个布挂下来，叫他说这个东西你宰了吃。他当时刚刚是肚子饿，这个异象借了声音对他说你起来宰了吃啊，里面有许多不洁净的东西啊。彼得说那我没有吃过，从来没有吃过不洁净的东西啊。他说上帝认为洁净的，你不要当做不洁净。但是彼得他不吃，上去吃了三次就收下去。那么在彼得想不通啊，上帝叫我怎么吃这个不洁净的东西啊？哎，想不通，不可能，为什么？那我听到这个话呢？后来哥尼流的人来了，哥尼流派来的人来了，要请他去讲道了。哦，那才知道，哦，上帝认为他们是洁净的，外邦人是洁净的，不是不洁净的。我以为他是不洁净的啊，这样呢？所以说保罗要去向外邦人传福音，而且说因信称义啊，不需要受隔离都能够得救，因信就可以得救。你说这些如果不是天上来的启示，他怎么能够持守啊？怎么能够去做？所以到最后保罗说，所信的道我岂有一守住了。保罗还有一句话说，我深知我所信的是谁。信仰如果不稳固的人啊，信仰对自己自身信仰不稳固的人，别人这样说我就这样听，那个人那样说我就那样听啊。保罗说我不会听的，无论你是谁，天上来的使者，你如果讲着说传着和我不一样，你就是被咒诅的。就是说天使今天来啊，如果同我讲什么和我讲的不一样，和我所传的不一样，他就是被咒诅的，不是我说是他说。对自己信仰如果怀疑，对自己信仰如果没有这个坚定的立场的人，这样的人，你是说那是旷野里去看什么？看芦苇吗？看芦苇吗？芦苇风吹过来，他就倒了。保罗说：“我的信仰是从启示来的。”那在旷野，在阿拉伯旷野里面三年时间，他就是有这么一个启示领导，所以保罗以后出来工作以后，他就坚定，无论什么， 无论谁都不能动摇他。保罗说，我身上带着耶稣的印记，他为耶稣受苦，为被打，被棍打，被鞭打，保罗心里都坚定，从不动摇。这个阿拉伯三年的旷野里面，这个希拉呢，给保罗提供了这么一个空间，这个空间是他直接和上帝之间有交通。另外一个例子呢，是拿大业啊。这个拿大业大家知道哈，拿大业是安德烈的朋友啊。当安德烈去找拿大业的时候，说自己碰到耶稣了。这个拿大业呢，他说是哪里人呢？耶稣哪里人呢？他说拿撒勒人。哎，拿大业很直爽的，拿撒勒还出什么好的？哎呀，我们想耶稣一生一世呢，有个名号，就是拿撒勒人耶稣。感谢主了，拿撒勒不是好名声的地方，这个拿撒勒在犹太人中间觉得这个地方不会出什么好人，从来没有出过先知，也没有出过什么大有名望的人，也没有出过几个博士，也没有出过几个这个什么大人物，拿撒勒出什么好的？这个时候呢，耶稣见到这个拿大业的时候，他非得说：“哎，安德烈，你来看吧，来看吧，我同你讲不通啊，你来看吧。”哎，看到耶稣，耶稣说：“哦，这心里没有诡诈的，这是真以色列人。”他说：“哎，觉得很奇怪，这句话就你怎么知道我呢？”他说：“我同你讲，你在无花果树底下的时候，我已经看见。这个无花果树底下是什么？”就是他祷告的隐秘处嘛，就是他希拉的地方嘛，就是他希拉的地方嘛。这个灵修的、祷告的、亲近主的无花果树下面是个隐秘的地方，这个从来没有人知道的，也没有去告诉耶稣的。那个拿大业听到了就够了嘛，我在这个地方祷告的时候你就知道了。他说：“我的主，我的上帝。”他不用说了，什么理由都不用讲了。什么理由都不讲，原来我在祷告的时候你都听见了。那么在灵修清净，在这个隐秘处和上帝交通的时候，耶稣都知道。这个就是你什么？你的生命的这个进口，你的生命进口，上帝要用这个来充满你的心灵。你记得这个细大的功夫呢，在主面前能够活的什么？活的力量，活的知识，活的启示。人需要有这么一个细大的功夫，这个休止符呢，不耽误你，不耽误你的时间，磨刀不误砍柴的功夫，你刀磨得快一点，砍柴呢不会耽误的。你不是我这个拿这个钝的刀砍柴砍不下去，我还是舍不得去磨刀啊。我们说在工作上面，如果需要你去投入的时候，我们也记得我们需要好好的像耶稣一样，我们退到旷野里去歇一歇，在那里歇一歇。这个歇一歇，就像我们在主面前歇一歇，我们要躲主前面安息天也是歇一歇。你想安息天没有歇？在主面前你先立上加利亚，不可能啊！你像一生一世安息天不管，有人讲安息天怎么这么长哦，时间这么长，我事情都干不完呐，我事情都干不完了。哎呦，你觉得安息天太长了，消磨你的时间了，耽误你的生命了那太可怜了啊！求主怜悯啊，让我们在这个细大的工作上面能够好好的有个休止符。不是4分33秒啊，我们是需要的时候，我们有个安静的地方，有个安静的心灵，在上帝面前默默等候啊。也祝福大家啊，与我们同在。